弟兄姐妹平安，有两个月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今天又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实在是心里非常的高兴，也很兴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建造教会。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玉珍和我去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是在中国大陆，我们待了两个月，拜访了许多弟兄姐妹，都是从我们教会回国的，收到他们很热诚的招待，心里非常的感动。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另外一个很兴奋的原因就是看到国内教会的兴旺，因为我们在这边总是觉得隔一层，那我们到那边以后，经过弟兄姐妹的引荐，去看他们的教会，我们也就是抓病啊，我们也就是看到不认识的教会，也曾经进去参加他们的崇拜，看看他们情况是怎么样。也借着一些牧长的介绍，我们也参观了不少的教会的总结起来就觉得国内的教会是非常的兴旺，虽然是在一个受到逼迫的环境的里边弟兄姐妹的爱主的心祷告的心智，还有对于神话语的认真的程度，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兴旺的教会，许多兴旺的教会，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圣经上跟我们讲什么。另外一个呢，的一个感想就是中国本地的宣教，因为我以前所认识的都是好像是在国外差遣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那这次到那边才看到，其实国内有许多的教会，还有一些的等于是宣道的机构，他们也差遣宣教士，他们差遣宣教士不仅是在传福音，他们也建立教会，而且建立的非常多的教会，而且是在建立在一些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们这样子的殷勤的这样子的认真的摆上让我非常的感动，也有一些感想希望以后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受到他们的这些的榜样的激励，我们看我们教会前面的宣道应该怎么样的走。我想最后一个原因呢，讲到教会，也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也在正在积极的进行职堂。上个礼拜我在这个同工训练的主日学的当中，很高兴的看到我们有30多位的弟兄姐妹来这班的主日学，我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来参加主日学，不仅是来学这个主日学，而是要装备自己，准备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上面有所参与，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有这个心，也都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还是再一次的要回到圣经的里边，看一看圣经怎么样的跟我们讲有关于建造教会的事。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2:19-22，以弗所书的2:19-22。这四节的经文，我觉得在以弗所书是一个等于说提纲挈领的经文，如果说不是最重要的经文的话，也是把这四节的经文我们真的读透了，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来读懂了之后，我觉得整个的以弗所书就可以这样子把它连接出来，它是来讲到建造教会这个主题。所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从以弗所书2:19开始，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不只把这个建造教会的使命给我们，主啊，你也在圣经里边非常清楚地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建造教会，我们有什么能力来建造教会，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啊，今天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圣灵也对我们的心里边说话，因为人的话语真的是有限，主啊，但是你的能力，主啊，你的灵是无限的，就求你把那个启示的灵来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荣耀，你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建造教会，我就想到建造。为什么讲到建造呢？因为我们在19节到22节刚才的4节经文读起来之后，弟兄姐妹，你觉不觉得有一个字是特别的显眼，特别的突出来？这个就是建造。建造，你建造什么呢？就是建造教会。我们从自己常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建造首先一个讲到是建造主的圣殿，建造主的圣殿，在21节的下半节，成为主的圣殿。讲到主的圣殿，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新约和旧约都联合起来的观念。我们刚才念了诗篇42篇，大家还有这个印象吗？42篇就讲到这个诗人想起来，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神的圣殿里边，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大家守节。一个圣殿是圣徒集合在一起来敬拜神的地方，也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在这个圣殿当中，我们不仅来敬拜神，来瞻仰神的荣耀，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圣殿，神与我们的同在，知道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就有了安全感，我们就得到了祝福。这个是旧约的观念。新约的观念呢，这是主的圣殿。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3日就要建起来。门徒后来想起来，这是指他的身体说的，所以主的圣殿就是主的身体。所以主的身体在这个的内容看起来，就是一个今天就是一个主的教会。所以建造的是什么呢？是建造的主的圣殿。然后呢，另外一个建造呢，是22节，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觉得非常的特别？就是讲到了教会，为什么用这些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呢？讲到是他是主的圣殿，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了主，讲到的神，讲到了圣灵，基本上三位一体的彰显，借着教会是更明显的让我们经历到，更明显的让我们可以享受得到。所以这个教会，我们不要看建筑，也不是只是一群弟兄姐妹奉主名聚合在一起，而是主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的人讲圣灵有的人有的是比较灵恩的，我们都把这些趋向于个人的经历的方面。可是在这边提醒了我们，其实教会整体在圣灵上的工作和彰显是更强烈的，是更让我们可以体会到的。问题就是这个教会 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居住，有没有圣灵的同在。但是这个反过来也要我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我们是不是在教会的建造的上面有所参与。否则要想体会，要想经历到这个圣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想那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从几方面来分享这个建造教会，利用这些经文，这几节的经文来讲啊。第一个，我想从这些经文里边看，我们看出来建造教会的必然性，教会建造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建造，为什么教会会被建造起来，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面改朝换代，超级大国来了又走了，但是教会今天仍然的起立在这边，仍然的在全世界各地兴旺，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也要讲教会建造的材料，到底我们用什么来建造教会呢？然后最后一个，跟大家来看一下教会建造的合一性，合一是建造教会里边最重要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首先的，我们来看教会建造的必然性。我为什么说是必然呢？因为十九节开始的时候有这个字，这样 therefore， 如此就会有下面的结论。所以十九节是接在以弗所书前面的，到底是怎么样接呢？就是这个必然为什么是怎么样的必然呢？我觉得十九到二十二节基本上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一个结论，一个小节。所以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看起，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基本上是讲我们与神关系的恢复或者是建立。因为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属灵的事情根本都没有兴趣，对属灵的事情根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过犯罪孽之中。因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神没有办法跟我们讲话，我们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神呢，因他的爱子，在我们死在过犯罪孽的时候，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这个神跟神关系的恢复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底下的八节到十节讲的。这个八节到十节我把它称为自我价值观的一个重整。为什么是一个自我价值观的重整呢？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我们的本性，我们的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就是自己愿意被别人所珍惜，自己愿意被别人所承认，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表示我不是一个阿猫阿狗，我是一个值得被人重视的人，值得被人尊敬的人。所以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来自我肯定，我们要从别人的身上来找到我们自我的价值。但是这边讲说这些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我们就把我们那个自夸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边讲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杰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中间一个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转变了。以前都是我自己， 以前我都要跟别人比，以前都要求我的好处，甚至在宗教信仰的上面我也要比人显得更虔诚一点，觉得我这样子才值得神救。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做的。所以我们从自夸变成以神为中心，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自我的价值就贬低了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神的杰作，我们是这么样的一个杰作，是这么高贵的身份和值得的一个生命，以至于神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来为我死。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想到这个，你觉得你的价值高吗？你还要在你的亲戚朋友丈夫妻子或者是同事的面前来争那个名声吗？不是，我不需要自夸了，因为我的价值，我的自我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是神的一个杰作。所以有了这个自我价值观的重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人际关系的恢复。这个是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这样子讲的。当我们真的把自己放下之后，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之后，我们就知道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已经灭了冤仇，使十字架上使两下归为合一，与神和好了。因为你与神和好，我也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两下可以合而为一。所以我不再说你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你是黑人我是白人，我是坐办公室的你是坐手的，不是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人生的定位已经转变了，原来是我是怎么样的人，我有怎么样的聪明智慧，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怎么样，而变成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今天是认识耶稣的人，所以我跟你有着相同的这些，所以我可以人际关系可以这样子的分，可以这样子的恢复起来。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呢，不仅是刚才讲的这些大的方向，人种啊，社会的地位啊，甚至于我们夫妻的关系，子女的关系，中间最重要的那个成分，还是我们都是主里边的人。当我们这样子的关系了之后呢，这个建立教会就会是非常的必然了，必然。为什么有这个必然性呢？就是因为我们身份的转变。圣经上是用三个例子，这个三个例子是不同渐进的例子，来描述我们生命的身份的一个改变。首先一个是在二章十九节的上半节第一句话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外人和客旅，弟兄姐妹，原来我们都是外人，原来我们都是客旅。当然外人是指神家以外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外人这个字哈，应该有比平常多一些的体会，因为今天各位坐在这里都是离乡背景出来的。那天你是不是拿了两个箱子从机场上面经过这个移民局的关？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外人，英文翻译很好，叫 alien 啊，你知道 alien 这个字是不是很好听的啊？因为我在这个八零年代在读书的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就叫 alien 哈，那个 alien 就是外星人呢，那个外星人是脸是绿的哈，那个头是很怪的，那个是跑到人的肚子里面去作怪的，那个是外星人 alien。所以我第一次拿到绿的时候叫做 alien identification card。哇，我看到以后蛮失望的哈，原来美国人帮我当成外星人一样啊，根本就不是他们同种的，不是他们一国的人呢、外人，外人。我们的身份常常是在一个问号的底下。我 我这次先回台湾一个月，然后到中国大陆有8个礼拜。到台湾的时候呢，计程车司机谈起来说，哦，你们是外省人。到大陆的时候，我用台胞证进去的，大陆的同胞说，哦，你们是台湾人，我们好好的招待你们，然后来美国呢，说我们是中国人。到底我是哪一个人呢？我都是外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变成人家都看我们是外人，我们是客旅。客旅在这一次的旅游中间，我有特别的感受。客旅就是 traveler， 就是一个旅游的人，不是住在家里边的人。我们这次出去2个多月，玉珍和我一人拉了一个行李包，里面都是装着我们平常要用的东西。我们不管是到了弟兄姐妹的家或者是到了旅店，我们一到那个地方就把这个箱子打开。可是箱子打开不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挑几件现在要用的东西拿出来，其他东西都放在那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我们长久居住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的感觉，没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我们身份的转变，我们都是外人和客旅，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国家，在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的里边。但是呢，不一样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与圣徒同国，我们现在有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神给我们的国，我们与众圣徒在神的国的里边。弟兄姐妹，这个国是非常有用的，国是我们的保护，国家是我们的一个标志。你是哪一国人，你的国家就会保护你。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呢，你就有参与的权利。我们上个礼拜二可以投票，就是参与。这个国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这个国不是我们平常的国，这是神的国，所以我们对于国的体认呢，就更加的扩大了。今天不管是在美国，不管是在中国，不管在中国人的教会，不管在美国白人的教会，美国黑人的教会，我们都是与神同国，都是神家里边的人。所以最后一个是讲到是神家里边的人，家里边就是有血亲的关系，家人跟平常人不一样。国是一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关系，家是一个血缘的关系。我这次出门旅行，特别有非常深刻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次除了拜访教会和探望弟兄姐妹之外，顺便也想出去旅游看一看很多我们以前听过但是从来没到过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愿望，我们希望可以这个丝绸之旅走一走，这个丝绸之旅现在不是一带一路吗？所以就想到从兰州一直走到敦煌去，然后突然想起来我的表弟住在兰州这个表弟是从来没见过的表弟，亲表弟，所以我就用微信跟他联络上了。我说请你帮我问问看要怎么样设计旅游景点，如果有旅行团的话帮我报个名你们比较知道，这样子比较安心。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的表弟回了微信他说没有关系，我已经跟我的女婿讲了，叫他请10天的假，他自己开车陪你们从兰州一直开到敦煌。哇，我实在是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感动。虽然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家里边的人，他的母亲和我的母亲今天也坐在这边，是姐妹，所以我们就是同家里边的人了。 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没有看到，我们住在他家里边，就好像住在自己家里边一样，要吃什么，要拿聊天干什么，都非常非常的自在。同家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对教会有这个感觉吗？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检讨给我们的应许，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感觉呢？我想下我们会看这个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巴不得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向往这个，我们都愿意去朝着这样子去做。所以建造教会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是我们身份的一个转变。讲到了建造教会，我就跟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个是我照的照片哈，嘉峪关，嘉峪关是长城第一关呢、啊，哈，是在张掖和酒泉的中间西边的一个关口。大家如果看这个嘉峪关的城门，这边有多这个城门啊，大概有100英尺的长度，有20多公尺哦，可能是从我到这边到我们这个A 堂还不止，非常的长。所以对吧，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城墙，这么厚的一个城墙，它是怎么做起来的呢？全都是一个砖头叠起来的，都是一个砖头叠起来的。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的叠起来，而且2000年之后还起立在这边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砖头都正好在它那个砖头的位置。这个就是建造的一个原则。这个拱门是怎么造的呢？这个拱门是很多的砖头，这些砖头都非常的特别，这个砖头底下薄一点，上面稍微厚一点，所以一搭起来就卡在那个地方了，几千年都不会倒下来。弟兄姐妹，我们的建造也是这样子的建造。我们建造的材料呢，就是我们成长的生命，成长的生命。我们是教会建造的一个材料，建造的材料基础在哪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啊，是一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为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的相合，可以一同的来建造教会呢？因为我们有相同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这个就是神的话。今天我们教会为什么这么注重神的话，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主日学，为什么团契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查经？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教会建立的基础就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在神的话的上面。这个也是我的感受，我在国内去了很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牧师不同的弟兄姐妹，但是我坐下来一起崇拜听讲到的，都是讲同一本圣经，都是讲同一个神救赎的救恩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可以跨过那个我们的不同，而达到我们相同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成长的生命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然后我们有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教会建造的材料。为什么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中心呢？就是2章前面1到11、1到10节讲的，我们原来是不认识神的，但是我们今天认识神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就翻转过来了。以前是以自我为中心，现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就可以把我原来认为重要的放下，我把神耶稣基督认为重要的摆在前面。因为我有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在教会的建造的上面，我就可以成为那个可用的器皿。然后呢，是教会侍奉上面的参与。21节讲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 各房每一个房间甚至每一个砖头是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这个联络 connect 是连接在一起，就让我想到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砖头和砖头的中间有一些的石灰，有一些的水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当然是没有水泥啊，但是这个连接的地方是靠什么呢？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只有靠着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才有这个建造教会的可能性，才有建造教会的经历。所以我们的生活信仰不是一个单独的，我们不是一个人读经祷告就够了，我们要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参与教会的侍奉。我们不能把教会当成一个消费的场所。今天很多人来教会就是来教会，就是参加主日敬拜，看有什么节目就来看一看就走了。弟兄姐妹，这个不说是教会侍奉的话，这连教会生活都没有体会到。因为神的恩典是一个集体的恩典，在我们个人的救赎上面有这个恩典，在我们教会生活，尤其在我们参与侍奉上面有更大的恩典，可以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自己。所以教会建筑的材料就是我们成长的生命。听姐妹，今天我们对于教会的体认是什么？今天对于我们教会的参与是什么？今天我在教会愿意或者是已经摆上了怎么样的侍奉呢？这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外显，一个表现。我们都是这个建筑的材料。教会建造是有合一性的，怎么样合一性呢？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圣经，我们刚才讲了，好，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有才干，也可能也有很多的恩赐，也非常的聪明，但是在当你和我都有心来建造教会，又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圣经，我们就回到圣经的里边。所以我们在教会的行政的里边，我们一直强调的，如果有不一样的看法的话，我的祷告不是祷告你怎么样看到我处心积虑为教会着想的这个心思意念，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求神让我们彼此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属灵的原则，顺服在圣经的教导的之下，这是我们相同合一的基础。除了圣经的真理之外呢，我们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建造的那个基石，建造的标准，建造的基础都是耶稣基督。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都要有这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我们才可能来建造这个教会。当你跟耶稣基督是非常的亲近的时候，我也跟神非常亲近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相同性，我们就不再强调我们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强调我们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你和我同样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有真理的基础，所以我们可以彼此连结。这个连结是有根有基的，这个连结是活泼的。所以彼得前书说，我们都是活石，我们建造这个教会是活泼的，这块石头是活泼的，不是死的。在什么的环境之下，在什么的需要之下，我们可以彼此的连结，因为我们有圣经的基础，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在这边讲说，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合一的信仰的里面，我们不得不强调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 可能有一些人是很追求圣灵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圣灵的经历只在个人的身上的话，我想可能是你损失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教会集体的里面是更明显，可以让我们更可以感受的，更可以经历的，因为这个圣殿是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的合一是靠着圣灵合一的。我们在真理的方面，我们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上面，我们在与彼此的连接上面，我们更要祷告祈求圣灵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不是那种敬拜赞美的方式而已，弟兄姐妹，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对于神心意的一个体贴和跟随，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这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所以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再总结一下，我们的使命感是源于我改变的生命。今天我们要建造教会，今天我们职堂，我们在 Sunnyvale 希望能够植一个堂，我们在 Cupertino 还是有这个堂。弟兄姐妹，不管是怎么样，你和我都是参与职堂的人，不管是你去还是留，我们都是参与职堂的，我们都要来建立这些教会，我们都与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差遣出去，他们也职堂，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也职堂。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使命感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把这个社会上告诉我们的自我实现，这个社会上告诉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态把它拿掉，我们以神的心意为我们的心意，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因此我们有这个使命感，我们要来建造教会。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属灵的成长脱不了我属灵的家。今天如果你只来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就走了，你跟弟兄姐妹没有团契，你在教会的里面没有侍奉的参与，弟兄姐妹，我觉得你损失的非常非常的多，神丰盛的恩典没有办法完全的彰显出来，你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像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为什么？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教会，不只在个人，所以我要来重视这个属灵的家，我要来参与这个属灵的家。我成长的生命使我可以在建造教会上参与，不但参与，而且合一的参与。合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样的合一呢？除非是你和我属灵生命有这样子的成长，我们羡慕这样子的成长，我们才能够合一。我们有很多的志向，我们有很多的愿望，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从小就希望成绩好，我们从小希望上一个好学校，后来我们希望有个好的工作，我们希望有个好婚姻，希望我们有一个好的事业，弟兄姐妹，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我们要有一个更远的一个眼光，我们要有更大的一个胸怀，这个胸怀是超越我们的人种，超越我们的国籍，超越我们的经历的。这就是神在教会在世上所彰显所要我们的知道的这个心意。我就念了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给大家看一看哈。第三章第九节，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着借着什么呢？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代得知神百般的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这个智慧是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想到了神的创造，我们都不禁的赞叹，我们不禁的感恩赞美，因为神的创造太伟大了，这个世界上是太美妙了，神怎么样的来创造、哦、这个地球，这个海，这个山、这些的动物植物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隐藏在创造万物神里边的奥秘，不只是创造这个大自然，是要借着教会，使今天就让世界上的人，不仅是世界上的人，也正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如果我们今天在科学在创造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我们今天可以在教会里面看得到神的智慧吗？这个智慧跟神的起初的创造是同等的，照着神的旨意，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建造教会，不是普普通通的建造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但是今天在我们教会的范围的里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我们要去执堂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动了吗？我们有参与吗？但是更要回过来问我们自己的事，我的生命是成长的生命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想到你在创世以前所定的在教会的旨意。主啊，我们今天何其的有幸，我们不但认识你，不但我们自己的生命翻转过来，不但我们与人的关系可以重新的恢复，主啊，巴不得我们也把自己摆上，成为你可以用的一个器皿。主啊，让我们在建造的教会的上面摆出我们的一份。主啊，这是一个蒙福的道路。主啊，这是一个让我们得到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诸般的应许的里面的一条的道路。主啊，就求你今天让我们不但是来教会享受，主啊，也愿意自己做一位那个建造教会的那位石头，那个活石。主啊，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明显了，主啊，愿意我们今天也愿意向你有所回应，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波饼，好，我们请波饼的同工到前面来。